现在我们翻到民数记，还是民数记。民数记24章。民数记24章。从17节读起，我看他却不在现时，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21节，巴兰观看金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槽坐在岩穴中。然而金尼必至衰微，直到雅述把你裸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基而来，苦害雅述，苦害希伯，他也必至沉沦。于是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我们到现在应该很清楚巴兰的预言，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巴兰的预言不光是讲到我们主第一次来，他也预言我们主第二次来。他第一次来有星出于雅各，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几个东方博士看见了他的星，就不远千里带着黄金乳香没药到主耶稣那里去朝见他。那么自从见了主的面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不再从原处回去。所以这段圣经毫无疑问，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是果然在应验在2000年前，当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果然是有星出于雅各。但是呢，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这是指着我们的主第二次来，他要用铁杖管辖万国说的。所以然后呢，下面就给我们一个可以说是圣经预言一个很重要的轮廓。那么这个和女人的后裔发生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女人的后裔呢，不只是预言说有一天主耶稣是童女玛利亚生的，他是神的儿子，而且告诉我们这女人的后裔要上撒旦的头，意思就是说要给仇敌致命的打击。但是这个致命这个胜利呢，乃是因着他钉十字架的缘故，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十字架上他的脚跟也受了伤。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预言说，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好像蛇撒旦好像占了上风了，人呢跑到他的那边去，好像神的旨意暂时不能够完成，但是最后我们知道根据神的旨意呢，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而且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呢在他的肩膀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预言呢可以说通通是紧紧相连的。那么在这个预言里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将来呢在地中海的两岸呢要兴起两个很大的势力，一个是东方的势力，那么这就是用亚述来代表的，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有一天亚述要把尼基尼人呢把他们掳去。那我们说过基尼人呢，他是和以色列人他们混居在一起的，因为神祝福他们，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恩待以色列人，所以呢神纪念他，所以我们知道自从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那基尼人呢就混居在他们的中间。所以等到他们被掳去的原因，就这里就很明，背后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以色列人要被掳去。大家都知道亚裔就是基尼人，那是北国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呢基尼人要被掳去的话，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要被亚述掳去。那果然一点都不错，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果然北边的10个支派，那包括约旦河外的2个支派，那么我们知道都被掳到巴旦亚兰去，都被掳到米索波达米亚去。那么这一点都不错，这个果然是应验了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上一次我想关于 这个以色列北国的十个支派，包括约旦河东的两个支派的贝罗，我们大概已经说过了，圣经怎样奇妙的应验，这个预言呢怎样的应验。但是我们说过，这里的亚述，圣经讲到亚述的时候呢，它不光是指着历史上的亚述国、亚述帝国说的，它也包括呢，也是一面是指着亚述，也是包括后来的巴比伦帝国，还有呢波斯大帝国说的。所以我们读到列王记下23章第29节那么那里很明显讲到尼布加尼撒王的父亲的时候，他讲的他是亚述王，其实他是巴比伦王。可是我们知道，圣经每次用亚述，它广义的说法不光是指着亚述，乃是指着巴比伦说，也是指着巴比伦说的。那么到了以斯拉记第6章，那么讲到亚述王的，它事实上是应用在波斯王身上。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有一天以色列人要被亚述掳去。所以这就证明，是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不光是被要掳到亚述，同时呢也要被掳到巴比伦，最后呢也要落在波斯的手里。那波斯是用熊来代表的，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呢，圣经用狮子来代表，所以这个羊呢不止在狮子的口里，后来呢也到了熊的口里。所以这一段的故事，这一段预言，我们知道后来也陆陆续续的应验了。那么我们讲过，因为基尼人不光住在北边，基尼人也住在南国，特别是住在马萨达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马萨达呢曾经有过很悲壮的故事，就是犹太人抵抗罗马人侵略的时候，他们就守住一个山崖，那是个很坚固的城。那这就是这里圣经所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那结果呢，我们知道这是他们的首都，这可以说是基尼人的首都。但是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说，虽然他们是和南国的人住在一起，但是有一天南方的两个支派也要被掳去。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果然是应验在主后公元前大概600年的样子。那我们知道，大概是在以色列北国被掳100年以后，我们知道巴比伦南边的两个支派呢也被掳。不过这次不是掳到巴旦亚兰，这次是的的确确是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我想，以色列人被掳呢，可以说是分着两个阶段。那么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圣灵呢很奇妙的，他讲的基尼人，因为我们说过，基尼人不光是混居在北国，也混居在南国。所以这里的应验有两次，一次是应验在公元前722年，亚述把以色列的北国掳去，包括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但是呢，又过了100年以后，那么剩下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因为现在的亚述呢，就是用巴比伦所代表。所以从这里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圣经果然呢，就像圣经里面所预言的，一步一步的完完全全的实现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仔细来看，因为这个和女人的后裔，还有女人的后裔怎样与蛇的后裔为仇。因为撒旦知道说，有一天什么时候女人的后裔一诞生，那什么时候女人的后裔一长成，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他的末日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得你就发现得非常的清楚，女人的后裔不蛇的后裔呢，处处就和女人的后裔为仇为敌。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历史的演变，那么这个也是整个的预言怎样一步一步的应验。那么我们讲过，这个整个的这个巴兰预言好像是个轮廓一样，看得还不是十分清楚。那么一直呢到了但以理书，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好不好，现在我们来看到底以色列人是怎么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又怎样的和耶路撒冷是对抗的。那现在我们很快来看一下但以理书 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尼布加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记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然后呢，我们现在看第25节，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罗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31节，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人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项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然后第36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天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好，我们再来看第7章，但以理书第7章。第7章第1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约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都起，刮在大海之上。第3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我们现在来看到底两个支派，犹大还剩下两个支派是怎么被巴比伦掳去的，那巴比伦是又怎么开始的。那么我们知道，当但以理写但以理书的时候，事实上但以理呢自己就是在俘虏群当中。我们知道大概在公元前600多年的时候，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但这个你这个巴比伦的有一个王，他的名叫尼布加尼撒，他就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可以说到了尼布加尼撒呢，他的的确确把巴比伦的历史带到了高峰。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他的武功啊，不光是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席卷埃及， 所以我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呢，印南这个以这个两个以色犹大两犹大国呢和以色列和这个和这个埃及结盟，所以等到这个尼布加内撒王把埃及席卷了以后，就回过头来就攻打耶路撒冷，后来呢就把耶路撒冷攻陷了，然后就把整个的犹大国两个支派像一棵树一样的，那么就把他们连根拔起，就抛到很遥远的地方，那就是巴比伦。所以等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往北边逃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经过了这个拉结的坟墓。所以圣经里预言讲到预言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拉结嚎啕大哭的声音啊，这个拉玛都听得见。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拉玛拉结呢是在这个拉结的坟墓呢是靠近伯利恒的，所以呢他事实上是在耶路撒冷南边。但是呢等到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那么诗人呢这个耶利米就先知呢就是用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然后他们连家带小这些逃难的人呢就刚好经过耶路撒冷的经过这个伯利恒的附近，那么经过这个拉结的坟墓的时候，圣经说拉结嚎啕大哭，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所以这就是用一个诗意的说法，而他嚎啕大哭的声音呢，拉玛都听得见。大家知道最近不是这个以色列最近在耶路撒冷附近不是出了你记得不记得这个有两个以色列的兵呢，他去报道的时候，这个他在耶路撒冷，结果到拉玛去报道，那么结果呢他应该是往左转的，结果他向右转，结果没有想到就跑到了巴勒斯坦人区里面，然后呢他们就追他，然后警察呢就保护他放在警察局，然后后来他们就到警察局里面，然后把这两个人从这个窗户里面摔出来，然后呢到了这个，然后他们就喊打，然后同时把他们践踏在地上，那实在是很可怕的一幅图画，但是全世界都看到这样的一幅图画。那这个故事就发这件事就发生在拉玛，所以大家知道说一个是在南边，一个在耶路撒冷南边，一个在耶路撒冷北边，那中间隔了耶路撒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拉结嚎啕大哭的声音仿佛那拉玛都听得见，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先知呢就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情形，他们被掳是先往北往掳到北边，然后经过这个大马苏格，然后从那里就往幼发拉底河那个方向带走了，然后最后呢就把他们带到了巴比伦。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些有许多被掳到巴比伦的人，那么他们要他们为唱一首西安的歌，他们结果呢是把琴挂在柳枝头，因为他们每次追想西安他们就哭了。所以这些人呢是被掳到巴比伦，不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是掳到巴旦亚兰，不是，这个是完完全全到巴比伦，那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的第一个故乡，不是第二个故乡。十个支派包括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是被掳到亚伯拉罕的第二个故乡，那就是巴旦亚兰。但是最后的两个支派是非常彻底的，亚伯拉罕当初从什么地方来就回什么地方去，他的第一个故乡。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耶路撒冷所说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所说的这个巴比伦。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当但以理被掳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是第一批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呢把以色列人掳去，他是把这个国中的青年才俊把他们掳走了。所以这里面有但以理，这里面有以西结，所以到了这个巴比伦的皇宫的时候，我们知道尼布加内撒王是非常优待他们， 把它放在智囊团里面。所以等他解梦的时候，他就找到这些智囊团的人，里面就包括了丹义理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丹义理书写丹义理的时候，那个背景呢，事实上他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所以每天呢，他已经有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他把他的窗子呢是开着向着耶路撒冷。但是丹义理被掳的时候只有十几二十岁，他没有想到，等到他写丹义理书第九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快九十多岁了。他离开的时候还是黑发人，现在呢，他也许是白发苍苍。那么丹义理书呢，就是神借着他来写的。那么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呢，我们说过他武功是非常的强盛的，所以现在他回到了巴比伦。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做了梦。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所以我们上一次说过，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梦呢他不喜欢，这个梦叫他心烦，这个梦叫他不能睡觉。所以因着他心烦不能睡觉，他很容易就把那个梦就忘记了。所以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就把他的术士智囊团的人找来，要他为他解梦。但是他说，我梦忘记了，虽然我梦忘记，但是你还得要替我解出来。所以你看，这就证明，你就可以看出来尼布加利沙那个性格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非常残暴的性格。那幸好呢，这个时候他们找到了丹义理，然后丹义理呢，结果就为这个尼布加利沙王解梦。那么这个梦呢，就是原来是这样，原来尼布加利沙王呢，他看见了个大的像，大人的像。那这个像呢非常的高大，而且非常的光耀，那么形状呢非常的可怕，的确非常叫人肃然起敬的这么一个大的像。那么这个像的头呢是金金的，这个胸膛呢和膀臂呢是银的，这个肚腹呢是铜的，腿呢是铁的，然后在下面到脚的部分就是半铁半泥，那然后呢就有十个指头。那么这就是大人的像。那为什么叫他心烦呢？因为不管怎么样啊，这些他虽然不大懂得这个到底是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就在他观看的时候，结果他没有想到有一个非人手所造的石头就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了。于是金银铜铁呢都一同砸得粉碎，就在他眼前砸得粉碎。那么然后呢，这个就变成糠皮啊，被风吹散。那么打碎的这样的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然后充满了天下。那么这个就是尼布加内撒不喜欢的那个梦。那所以下面呢，然后丹义理呢就为他解梦，这个梦到底是代表什么。那这个预言是圣经里很重要的预言，因为这个预言事实上是关乎世界人类历史流程的一个预言。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呢，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因为这个大人的像啊，从这个金头开始，那从那里开始以后呢，整个时间的流程就往下流。所以你越到了下面呢，就表示时间越往前推进。比方说最早是金头，那么你到了银胸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在金头过了许久以后，然后银胸就出现等等等等。所以等到我们到了这个腿的部分，我们知道这个如果这个代表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话，你的这个历史就慢慢的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到了脚的，特别到脚趾头的时候，那就证明说这个就是说现在呢，离开那个石头要把整个的像砸碎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近的。所以如果我们称那个是末日的话，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从金头开始一直到脚趾头，这个大人的像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流程。那么根据这个预言，我们今天在什么地方？我们今天事实上呢，已经在脚趾头的部分。 所以你就知道说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很近很近。那么这个石头是谁呢？很清楚，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啊，已经成了头块的房角石。然后下面主耶稣说，他说这块石头砸在谁的身上，要怎样把它砸得稀烂。所以现在很清楚，你现在就明白说，原来这里一块石头是指的我们主自己说的，他砸在大人像上，果然把他砸得稀烂，是金银铜铁一同砸得稀烂。所以我们这是主耶稣自己解释，他呢就是那里的一块大的石头，这个很清楚了。那么但是呢，这个四个这个金银铜铁代表什么呢？原来呢，后来根据但以理的解释很清楚，那但以理怎么说呢？他说你就是那个金头，而且他怎么说？你是诸天的王，凡世上所住地的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在你手，使你掌管一切。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乃是一个大的帝国，在这里有一个大的帝国在地中海沿岸形成了。那这个第一个是谁呢？这个帝国就是指的巴比伦大帝国，你就是那个金头。换一句话说，那么尼布加尼撒就是那个金头，也是指着这个是代表一个帝国，那就是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所以这个金头事实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但以理那个时候，他这个替这个尼布加尼撒解梦的时候，事实上他已经被裸在巴比伦了，所以他已经到了巴比伦了。那么但是呢，关于被裸这件事情是怎么解释的，那需要但以理的预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你如果从巴兰预言来看，那是个轮廓，很明显的基尼人要被亚述掳去。那么当然这证明是最少有两次，那么南国被掳的时候，那么应该就是被掳到巴比伦，那因为巴比伦王呢也称作亚述王。那么现在我们到了但以理书第二章的时候，现在我们就你就会发现，但以理书第二章这个预言呢，事实上是什么呢？是巴兰预言的更深一点的描写。好像现在呢用特写的镜头，现在好像把镜头呢更靠近一点。本来我们知道亚述，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哦，原来亚述一面是指着巴比伦，一面也指着波斯说的，那就是指着这个大人像的金头和银胸来说的。那么然后呢，这个不是这个巴兰预言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人从基提那边过来，然后把亚述也掳去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呢是用亚述来审判他自己的子民，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但是等到神完成了他的工作以后，结果神就从地中海的西边，因为他们要从基提过来，基提就是今天的居比路岛，也就是塞浦路斯岛，所以意思就是他们一定要从欧洲那边过来。那么那边过来有一个势力，那个势力最后怎么样？要审判亚述国，他要苦害亚述国。所以你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那很明显是指着我们的铜符和铁腿的部分说的。所以这里很明显，你看你这里根据但以理的解释，有四个大的帝国。那么然后你会发现说，这个四个大帝国实际都有很清楚的解释，我们说一步一步来看。那么等到最后你就知道说，这些预言都要发生。那当但以理书写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只有一部分，就是但以理这就是这个巴比伦这一部分已经部分已经应验了，但是关于波斯还在前面，那关于希腊那更在前面，关于罗马大帝国更在前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但是我们问题要问，这个预言背后的解释是什么？你会发现说，这个预言事实上呢就是那个巴兰预言的扩大。那么现在把巴兰的预言呢为我们解释得更清楚。所以现在你看见是有金银铜铁，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当人类的当时间推进的时候，从巴比伦大帝国开始， 那下面接着的就是盈凶，就是波斯大帝国，然后再接下去就是希腊大帝国，最后呢是罗马大帝国。所以我们知道说，果然圣经后来所给我，后来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这些预言很奇妙的预言。比方说吧，讲到腿的部分，这个腿如果代表罗马，那铁的部分代表罗马的话，那腿有两条嘛，对不对？那么但是呢，罗马帝国刚好是分东罗马和西罗马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些预言呢是很奇妙很奇妙的预言。那我想我们这个今天我们不可能很仔细来看，但是我们今天重点是放在这个巴比伦，就是在这里圣经给我们怎么形容这个巴比伦。那但是不要忘记，这些所有帝国的最早的开始是从哪里开始？是从巴比伦开始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为什么巴比伦是尽头呢？其实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中国老早就是一个很大的国家，而且版图是很大很大的。那为什么这里特别讲到这个巴比伦，而且只讲到巴比伦，而且巴比伦居然是尽头，这是什么意思？那这个尽头特别指着什么？指着尼布加尼撒来说的。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当你读到但以理书第二章，你还不大清楚这个四个大的帝国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金银铜铁是代表，是这个是代表四个大的帝国。那银不如金，铜不如银，铁又不如铜。那这里面这个讲究呢，我想以后有时间我们再去看它。但是有一件事你知道，的的确确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会发现说巴比伦帝国那的的确确它是个尽头。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和世界历史西洋史来对照一下的话，你就觉得有点奇怪。或者你读世界历史的话，我们说过了，就在比巴比伦早期的，我们知道有几个古文明，一个是埃及古文明，还有一个中国古文明，对不对？还有印度，都是很古老很古老的国家。所以我们知道说，真正统一天下，第一个统一天下的，就做我们世界历史来讲，不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尼布加尼撒王。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特别要记得，就是说，圣经呢是用自己的话来解释圣经，预言是用自己的话来解释，用一个预言来解释另外一个预言的。所以等到你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刚才我想就很清楚了。第七章呢，给我们看有四只兽。这个四只兽呢，事实上啊，我们要记得和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是一件事情。这四只兽呢，也是代表四个不同的帝国。那不过呢，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但以理第二章的梦是个帝王的梦，是尼布加尼撒的梦，所以他所看见是金碧辉煌的，他所看见是世界的面子，外面表面是金银铜铁，非常非常的辉煌。但是呢，等到你读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但以理也做一个梦，但这个梦乃是弗罗的梦。那么这个弗罗的梦不要忘记，因为他是从弗罗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的大局，所以在他的眼中看不见金银铜铁，看不见，在他的眼光中只看见说从海里，那个海就指地中海说的，从地中海呢有四只兽上来。所以我们要记得，这里所说四个大的帝国，圣经很明显是指着地中海两岸来说的，所以这个不是指着整个世界来说的。那因为圣经里面的地理呢是以地中海来做中心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世界大帝国，我们知道说就后来罗马大帝国那真是个大的帝国，那是毫无问题。但是如果你就是版图来讲的话，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巴比伦的特点是因为它是最早开始的，但是就是范围来讲赶不上罗马的。无论如何，现在我们要记得，就是根据第七章的解释，就告诉我们这个四个大的帝国从哪里来的，这个四个大的帝国是从地中海上来的，所以这一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这个四个大帝国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讲过，因为但以理是从弗罗眼中来看这个同样的一幅图画，所以他看到是里子，他不是看到面子。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能看见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就是里面的情形来讲，那都是他们都像野兽一样，是四只不同的野兽来代表的。那个乃是宇宙人堕落以后那种残忍的性情来说，从表面外面来看是晶莹铜铁，非常的体面。因为你当你讲面子的时候，你看的的的确确就是尼布加尼撒所看见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但以理因着是弗罗，他看见里面的实在的情形，表面是晶莹铜铁，但是里面他看得见的就是有狮子从海里上来，那就是巴比伦大帝国说的。然后呢，给我们看见有熊也从上来，然后有豹，还有第四只兽。所以呢，以色列的这一只可怜的羊呢，就从狮子的手里就转到了熊的手里，然后呢要转到豹的手里，最后要转到不知名的兽的手里。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所看见那幅图画。不过第二章跟第七章是一件事，你要明白这个四个大帝国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两幅图画放在一起，你才会看得很清楚。那我顺便在这提一下，这个讲到这个大讲的头的部分，讲到巴比伦帝国的时候，只有一个单位，你就是那个头，这个头只有一个。但是呢，讲到这个马代波斯第二个营的部分的时候，那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个胸膛和膀臂是营的。所以你看，这是两个单位，这个不是一个单位了，一个是两臂，还有一个胸膛。所以一个代表波斯，一个代表马代。那么关于马代波斯，我想我们下一次再去看它。但是呢，等到什么呢？等到你读到这个第三个部分，就是铜的部分，讲的希腊大帝国的时候，那么很有意思，这个第七章那里给我们看有四个翅膀。那么还有呢，你如果再读下去，你会看见这个，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你就会发现有四个非常的角。所以你看见没有？讲到这个希腊的时候，是希腊大帝国，一面是四个翅膀，一面是四个角，所以你看见这是几个单位，是四个单位，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么讲到第四个大帝国的时候，是十个角，所以是十个单位。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记得哈，就做金银铜铁来说，是一个不如一个，就是金是最辉煌的，就是价值来讲，银赶不上金的，铜赶不上银的，铁也赶不上铜的。但是同时呢，就是这两个加起来图画来说，就是巴比伦来讲，它只有一个单位，就做这个波斯大帝国来讲，它是有两个单位。就是希腊大帝国来讲是四个单位，因为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的国刚好分成四个国，这是预言的地方，怎么不要忘记。当但以理书写这个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希腊大帝国呢。所以等到后来你知道吗，等到这个亚历山大真的把耶路撒冷拿下了以后，那个祭司们就把但以理书给他看，他没有多久很快就撤军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很奇妙很奇妙的预言。那么现在不要忘记，到了最后的时候，第四个大的帝国呢，我们知道和十个单位发生关系的。那这个十个单位，这个就是指着将来这个敌基督要和敌基督联盟的十个国家来说的。那么那个版图呢，刚好是古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今天欧洲的共同市场呢，可以说就很慢慢靠近圣经所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所以如果你要看这个整个的这个预言的话，你发现说是从罗马大帝，从巴比伦大帝国到波斯大帝国，然后呢到希腊大帝国，最后呢到了这个罗马大帝国。所以从这个图画，我们先把这个重点希望大家能够把它找到弄清楚。 那么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巴比伦历史有一点的认识的话，我们知道巴比伦最早最早的历史是在创世纪里面，那创世纪讲的最清楚的，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国的国父就是宁禄，宁禄不光是建造了巴比伦国，而且他那个时候也建了巴别塔，巴别塔就是他开始的。那么不止如此，然后呢，我们的宁禄他也往北边去，然后呢，他也建造了一座城，叫做尼尼微等等。那尼尼微呢，刚好是在底格里斯河上，那么巴比伦呢，是在尤法拉底河上。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你晓得说，事实上巴比伦呢，这个巴比伦呢，实际上从尼禄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我们知道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所有他们拜的神，你可以追回去，一定就是宁禄自己。还有所有的女神，你如果把它追溯追到巴比伦的话，那就是指着宁禄的妻子。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巴比伦宗教拜的偶像，一个是宁禄，一个就是宁禄的妻子，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宁禄，就是那个上古的英雄。所以你如果懂得这个宗教的来源的话，你知道这是他的来源。那最后呢，他们要回到母亲的怀抱，那个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所以我们晓得，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历史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历史学家会告诉你说，这个巴比伦最早啊是两种人，巴比伦呢是。对，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历史的话，他们会告诉你说，这个巴比伦最早最早就是所谓的苏美人，这个苏是江苏的苏，是美丽的美。那这个苏美人是什么？苏美人这个词呢，这个来源从哪里来呢？就是圣经里面的示拿地那个示拿，所以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大家如果今天去，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你再看看创世纪第十章那里哈，有几个名字我稍微提一下，这个都是今天第十章大家稍微看一下，那第八节，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所以俗语说，像宁禄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他国的起头是巴别，那么以利，然后呢雅甲，还有呢甲尼，都在示拿地。那么示拿人就是苏美人，所以大家如果读历史的话，虽然他们是讲 Sumerian 或者讲这个 Sumer， 那事实上就是圣经里面的什么，就是圣经里面的示拿。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雅克德，那么雅克德这个字呢，就是这里的雅甲啊，所以如果大家读历史的话，你知道说亚伯拉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呢是很悠久很悠久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说巴比伦是个文明古国，大家都晓得。像现在我们一个钟头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就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两河流域啊，就好像中国黄河流域一样，那么这个都是文明，都是这个人类文明的摇篮。那么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事实上它很悠久很悠久的历史。那为什么圣经说尼布加尼撒王是金头呢？那现在你如果读了第七章，你就很清楚，因为第七章告诉我们说，这些兽是从海中上来的，那个海指的地中海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你如果读巴比伦历史的话，那么什么时候圣灵说这个才是金头的开始呢？那么意思就是说，虽然从前巴比伦曾经有过很大的帝国。